弟兄姊妹，跟你旁边弟兄握个手，说：“新年快乐，春节好，过年好。”用我们中国的话就说：“过年好，过年好。”感谢主，我们这个过年了，这是上帝一个奇妙的恩典。那每当我不知道你们在过去在中国过年是怎么过的，在美国是不太过春节的。美国的这个春节现在还没有成为美国的一个假日。我相信未来会的。我今天讲预言了啊，这个中国人越来越多啊，有一天可能美国会给中国人在今天过一个放个年。但感谢主，我们今年过年是礼拜天啊，是今天是除夕的晚上。我今天早上发了一个微博啊，在我说在除夕新年到来的时候，让我们唱着上行诗来到主的殿中去敬拜他，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你们。所以但是这个今天呢，我们那个 program 印错了，印了个大年三十，今天没三十好像啊，今天只有29，今天少了一天，阴历只有29，那明天就是大年初一，明天大年初一。所以我今天我的题目用正月初一啊，新的开始啊，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啊，都有不同的表现。我们知道过年是一个合家团聚的日子，还有呢，过年是一个吃好吃的时候。过年也是犯罪的时候，我们信了主了才知道，过年其实是很多的引诱在里边，因为放假了嘛，没事干了嘛，打麻将嘛，对不对？打麻将、赌博、喝酒，喝多了打架，对不对？然后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过一个合主心意的新年，这个就很重要了。那我们怎么过年呢？今天从三点我来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么第一点，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创世纪。其实在整个的旧约的圣经里，关于正月初一这个词儿出现的很多，总共出现过八次。那第一次呢是在创世纪，创世纪的第八章讲到正月初一日正月初日地上的水都干了。那么挪亚那个时候带着全家离开方舟，他们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生活。那么第二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第40章的二节，说神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篷。第三段经文在历代志的下29章17节，说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那么在第三节说元年正月你要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的修理。那么第四段经文在以斯拉记第7章9节是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以西结书45章18节说，主耶华如此说，正月初一日你要取无残疾的公牛犊洁净圣所。那么旧约里的这个正月初一日跟我们中国的正月初一的日子是不是一个日子啊？是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因为以色列的他们有他们的农历，他们的农历大概是正月是9月份。但是从这个开始，从正月初一日这一个词翻译成中文开始，我们知道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新的年开始了，一个民族的一个旧的年过去了。那我们看到说，当新的年开始的时候，旧约我们知道整个的旧约都预表着耶稣基督预表着所有的章节都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读到耶稣基督里边没有说耶稣基督，以赛亚书说的比较明显，也没有明明的提示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旧约就是耶稣的预表预表。那新约就是耶稣来了，他所活出，他所告诉我们，他所讲的一切的教导。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预表很重要。那我们从这三段的经文，我们今天不讲八段经文，太长了因为大家都说我讲到长，今天短一点，因为今天过年早点回去吃饭大家不要担心，提起精神来，我们很快就会结束了，回去包饺子了。今天中午教会没有午餐，因为我们这午餐也特别不是过年吃的，是平时吃的。过年了大家还是要吃点好的，尽管胆固醇高我最近我发现我长了师母走这几天我就长了2磅。这个要悔改，因为没有人监督了，也没有人限制了，这个吃东西就有点自由意志就比较这个做大了，所以这个吃东西也不太忌口了。有时因为我要赶两个小组，赶两个 party， 昨天我就赶了两个地方这边吃完火锅，吃包完饺子，又到另外地方吃火锅。所以中国东北人讲说过门槛怎么样？ 吃一碗，所以这个过了门槛再吃一碗，那你肯定会长分量的啊。过年是个好事，但是从圣经中你看到，在圣经中记载着正月初一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用三个特别典型的经文来看他们在做什么。我们第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八章第十二节，第八章的十三节的十四节，说到了挪亚601岁的时候，就在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移开方舟的盖儿看看，见地面已经干了。到了2月27日，大地就都干了。所以耶和华在这时候晓谕他，告诉挪亚一件事。他告诉挪亚说：“你要从方舟中出来，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媳都要和你一同出来啊！所有和你在一起的有生命的活物，飞鸟、牲畜和一些在地上爬行的动物，你都要带出来，使他们可以在地上滋生、繁殖，也可以在地上增多。”于是呢，挪亚就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他就带着他的全家八口和所有的牲畜离开了挪亚方舟。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你们，所以正月初一是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地满了强暴，人都是罪恶，所以耶和华神用洪水毁灭了当时所有的人类。可是当时在毁灭这个人类的时候，我们知道耶和华在创造了，看到这人这样，他后悔了，他怎么创造出这么一群这样叛逆的人啊，这样罪恶的人？人的罪恶有一句话叫滔天，罪恶滔天啊，人的罪恶可以大到一个滔天的程度，这个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当时的罪恶。如果你翻开圣经，你看到创世纪，你看到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你看到这世界一切的罪恶，人们思想的都是坏的事情，人们不去想好的事情，人们思想，所以地上满了强暴啊。那个时候你读旧约圣经，你看到人，今天有些人呐也是同样如此的。今天是因为法律越来越健全，如果试想今天，如果这国家每个国家不管是美国、中国，咱们把法律全拿掉了，没法律了，你会看到怎么样啊？你会看到人如果没有神，再没有法律，那这地上一定是满了强暴的。我告诉你，你不信你就试一试啊！今天的中国说没法律了，想杀谁就杀谁，你看那得杀多少人？你看到那些贪官污吏还能活吗？你知道吗？这个有些老百姓也不能活呀。这个很重要一点是，当时神看到这些罪恶，神就采取了一个方法来毁灭了他所创造的人类。可是神给这些罪人留了一条活路，什么样的活路呢？他让挪亚让他造一个方舟。挪亚造了100多年这个方舟，这个方舟很大的，有4个足球场那么大，很高的，有8层楼那么高。那么他要留存那些神的儿女他让这个挪亚去告诉所有的人，洪水来了，审判来了。这个洪水是代表什么？代表上帝的审判，审判要来，公义要来，不是随便可以这样作恶的。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让挪亚去传义道啊，传义道。挪亚传了没有啊？挪亚传了，挪亚一边干活一边喊洪水要来了，但注意了啊，这个洪水，挪亚在哪里造的船啊？在山上啊，在山上。为什么在山上？哎，因为山上有木头嘛，对不对？你河边没有木头嘛，对不对？山上有木头，他在山上造船。还有一个，如果你造到这个底下的话，当洪水来临的时候，那个船就会被撞碎，因为它必须在山上飘飘飘飘飘到最高处把它飘起来了，对不对？你们看过2012那个电影，是叫2012吧？你们去看一看去。他其实那个电影的导演，他读了很多，就这段故事他从头到尾他很熟的，他很多东西都是模仿当时整个的圣经创世纪第八章，那六章到第八章，他描写这一段时间。我最惊心动魄的就是那个船要起来的时候，他们采取那种方法，就是那个洪水当来的时候，那个船一下撞到喜马拉雅山上就撞碎了，就那个非常大的力量，他怎么能够避免那个洪水第一次冲击的力量？哇，他那个科学家想了很多的办法啊，当然这跟圣经是两回事啊，呵呵，这不是圣经。挪亚当时没这些方法，但挪亚有什么方法？神的方法， 这是很奇妙的。他没有今天的科技的程度，他可以坐那么大的船，四个足球场那么大，坐了100多年啊！然后他一边坐一边喊说：“洪水来了，你们该悔改了，你们该上船了。”没有人相信他，为什么？因为大家凭常识判断神。我们人都是凭常识认识神，那你就不能认识神。你要凭什么认识神呢？凭信心，凭信心，不是凭常识。常识怎么能看到神？这个神摸不着，看不见。可是他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当挪亚看到挪亚就是顺服了。他顺服了，他听到神晓谕他让造船，他就造了。所以在造船的时候，挪亚就一边造一边传义道，100多年一个都没有信主的，多可怜。今天我们传福音好有果效啊，我们一传就有人信主啊。你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回国回家啊，张锦回国到西安一下就带了10个人12个人信主啊，17个哇，我给你说少了啊，27个 my gosh，感谢主，又增加了。你看，原来我最早他给我打电话是8个，我是想跟挪亚一家正好8口呵呵得救了，然后又增加了到17个，现在有27个。你看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回国，就短短的这么两次吧，两次加一起也就1个多月。为什么他能带那么多人信主？他有信心，他愿意传。我们很多人回了国了就吃喝玩乐了，你知道吗？这大过年的每天都是扒菜，不是这个扒凉扒热，这个满桌子都是山珍海味，然后大家吃完了也就再喝两口小酒，晕乎的也忘了传福音了。忘了传福音了还没关系，有的干脆就去夜总会了，你知道吗？有的家里的这个亲戚朋友说，走走走，带你看看中国今天怎么样，带你去一些美国没有的地方，犯罪了。有啊，我说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正月初一日要警惕，要看到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当时上帝审判的时候是多么的严厉，一个都不留。你不信不进挪亚方舟的一个都不留。我就常常想到末日的今天的挪亚方舟是什么？今天的挪亚方舟就是教会，就是神所预备的神儿女的家。这个教会就是得救的方舟，神告诉你要进入到上帝的国度中来，上帝在地上的预表就是教会，天国在地上预表就是教会。所以今天早上我发这个，当我醒了第一睁眼睛，我就发一个微博，我这微博不是仅美国人看，中国大陆好多弟兄姊妹看，我那里粉丝很多的啊，我一个微博就大概好几百个在转啊，转来转去的，就转给很多人，很多人越转多，一个微博可能就转几千个人、上万人。我说今天是除夕，让我们唱着上行的诗歌去神的殿中去敬拜他，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很重要。今天感谢主，你们来到神的殿中，把你们中国新年的这个最后一天。啊，就在这个旧的过去新的来临这一天，我们把它交给神，你们这是蒙祝福的，哈利路亚，我们把它交在上帝的手中，表示说过去的我们主我们交给你，今天在我们面前展开的主我们也交给你，这个很感谢主。所以你看挪亚他当601岁的时候，就是正月初一，地上的水都干了，表示什么？审判结束了。因为那个洪水就代表着审判，彩虹就出来了，表示神跟人立约，立了彩虹之约，神不再用这种方法来面对人类的罪恶。神用什么方法？弟兄姊妹告诉我，从此以后神用耶稣基督的救法，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相信他的人都跟他一同进入到爱子的国度中来，我们就得救了，不管我们过去怎么样。所以神不用采取这种把你杀掉的方法，用这种洪水的方法，乃是用恩典的方法。所以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明白？我有一首歌呀，我很喜欢，小敏姐妹写的，她一下就写到这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对不对？嘴里衔来一只青青的橄榄叶，它代表希望。它代表和平，它代表一个新的时代。哇，你看这个姐妹，这个诗歌，小敏姐妹，你看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高深的学问啊，她只是一个读过小学这样一个文化的人，可是她诗歌里边写的都带着圣经里的意思，所以圣经读得熟， 你别看他没我们文化高，圣经读的比我们多，啊，对神的旨意明白，所以他才能写出这样有代表性的诗歌。我觉得这个诗歌好多歌唱家都唱过，远征姐妹唱过，对不对？苗哥姐妹也唱过，我们教会的歌唱家也唱过。这次我们到匹兹堡去传福音，苗哥就唱了这个时代，啊，这个很重要的，啊，它代表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当我们看到说，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美好的救恩，神也在地上给我们预备一个神的家，教会。圣经说这个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大家说教会我们看的也有问题嘛，没有错，我们也有问题，我们都不完全。可是教会本身不管有多少人他不完全，他已经进入到这个挪亚方舟这里来了。那你告诉我，挪亚这一家八口完全不完全？挪亚这一家八口当时的道德品质比别人高一点吗？没高怎么样，我告诉你，差不多。只有挪亚一个人是合神心意的，他那些孩子们不是的，是靠着老爸得救的，我告诉你。因为老爸让他们上了船了，他们就上了船了。他们有一点是比别人强，就是他们顺服了，顺服了。其实挪亚的一家八口，圣经没有说他们当时表现得多么好，那我们可以感觉到他们生活在世界里边，他们每天受着世界的影响，他们所有的世界观都是来自于亚当的，都是来自于亚当的。所以他所受的教育，所从事的这个工作，所做的一切，我看跟这个世上人没什么太大区别。可是他们为什么得救了？因为他们在挪亚方舟里边，他们顺服了老爸的这个命令，他们进入了方舟。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不管我们多么软弱，不管我们过去犯过多少的罪，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教会中，我跟你讲啊，你救恩就临到了你，救恩就临到你。很多慕道友来到教会，虽然他还没有信主，可在教会里边他就离神的国不远了，这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教会很多人呢，他们这个，我当时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教会很多的大陆的慕道友来了好长时间，他们还没有信主，没有信主。然后那个我们教会还有午餐，每天都吃饭。我常常说的这个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吃饭，吃就信主了。小组组长也那么说，说一般吃三四回就差不多了。但是有些吃了好几年还没有信主的也有啊。大家就问我，那这样的吃什么时候呢？他还不信主，我说就吃70个7次吧。他说70个7次那太久了，那是永远吃下去。我说他到教会吃饭就比到夜总会吃饭好，明白？所以我们不要那么太功利主义，人家来两回就非得逼着人信主，把人吓都跑了，知道吗？用耶稣基督的真理不断地教导他，不断地教导他，用神的爱不断地去爱他，用我们生命中的见证去影响他，有一天他终于会信主的。你不信？咱们今天就是，你看中国很多的，不管是这个身居高位的领导，还是这个学富五车的这个知识分子，还是那些那个亿万富翁，排名在什么什么什么富比士里的亿万富翁，只要他愿意天天来教会，每个礼拜都来教会，他就信主就不远了。讲个见证，有一个有一次有一个人来到我家来看我。看我这个一个大陆的企业家，企业家好像做过中国企业家协会的主席，这个现在也是我的这个好朋友，我们俩的博客啊，什么微博呀，一整就来往往的，很好的，这个就不讲，他是中国一个大的房产公司的老总，姓王，不要乱猜了啊。这个弟兄非常有意思，有一次来到我家找我，我也不太认识他，我到温哥华讲道他倒是听过，来到我家找我，他就跟我说啊，他说，哎呀，这个张牧师啊，我就是要见你一面。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见我？他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我说我没有，我都不认识你，我怎么成你救命恩人了？他说我告诉你，我呀有一次就被人家查了，因为一个案件。这个被查了。他说我上飞机出国访问的时候就被秘密警察给我铐起来，就给我押回去了。第二天报纸就登出来了，因为名人嘛，对不对？一下觉得很没面子，你知道吗？这个名人在世界上都是有面子的嘛。我俩一下突然很没面子，这个人又是很耿直的一个人，哇，就想自杀，不想活了。 就把他扣起来了，就关到一个地方去，也不许跟家人就叫双规啊、可能叫双规吧，可能还不是双规，双规对党干部是双规，这种反正就给你扣起了。扣起来以后，他说，因为社会地位这么高嘛，这么多亲朋好友，又是一个企业家协会的主席，这个外边突然说他被扣起来，那肯定经济有问题，对不对？他觉得他经济没问题，他可以拍拍良心说经济没问题，可是为什么把我抓起来？哎呀，这个时候想不通。哎，有一天呢，女儿允许来看他，这个女儿特别有意思，这个女儿我见过好几回了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孩子，现在在留学呢啊、这个女儿小的时候生下来的时候的四斤重，四斤重是不是很小啊？很小啊，我女儿生下来7斤多呢，对不对？四斤重，3斤到4斤都不太好活的，在保温箱里边就放了好像3-4个月啊，最后医生说没什么办法，这孩子就差不多了，看来缓不过来了，扔了得了。旁边有一个老太太王大娘，这王大娘信耶稣，没什么文化，就对她说，哎呀，王总啊，这孩子生命是来自于神的，不是医生说他没了就没了的，你能不能交给我，我为他祷告。他笑死，他说这个开玩笑，医生医院3个月这孩子都不能苏醒，你祷告有什么用？就这么一个老大娘就凭着信心为着女儿祷告，这女儿活了，所以这女儿就认这个大娘做亲奶奶一样的，就小时候就跟她去教会，从小就去教会，那个教会也不大，就是一个家庭教会啊，一个家庭聚会，就在教会里长大的，所以这个孩子认识神，啊，认识神。当爸爸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就来到了这个爸爸藏的地方，给他带个录音机，带了一大堆我的讲道的磁带。嗯，说你在这里寂寞，你就听这个，他比你遇到的难处多多了，你这不算什么，你看他现在活着多喜乐。哎，就这样他认识了我。他说每一天呢、他要听4篇到5篇啊，4篇道到5篇道，连续关了50多天，你说他听多少道？因为他不听他脑袋就乱想，就想别的，他一听信心就来了啊，一听看到我们所经历的一些苦难，神引导我们的每一步，神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雕刻，每一个带领、他都觉得真真实实的。如果他在做总经理的时候，做董事长的时候，在办公室下命令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可能都不会进到脑海中，他觉得这都无稽之谈。可是这没事了，给他关起来，哪儿都去不了了，多好！那时候最好是祷告读经，你知道吗？所以我去年回国了，教会建堂，见到我压力最大的时候，有点崩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做一个举动，回国，我就特别希望他们把我扣下关2年。关了完2年了，堂也建完了，我在监狱里边2年灵修，圣经说不定得读多少遍，你知道吗？那多好！哎，其实我还蛮期待的。其实他不关我，他把我赶出来了，那我也没辙。神有神的意思啊，还得回来面对困难啊，还得面对困难。所以感谢主，他在在紧闭关押的时候，信主了，出来了就受洗了。这个受洗的这个他的行为就一下就完全的不一样，他就从一个旧的过去的一个企业管理者成为一个上帝的孩子，到哪里他都传扬福音。你看到他的微博，每一句话谈的都跟圣经有关系，他每天要做一件事，每一天早上起来他会发一个微博，或者发一个中国大陆有一种叫做手机短信，是吧？我们美国还不发这个东西，一般不太发一个短信给他所有的企业家的朋友，就是一个祷告，神的一句话，多好啊！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挪亚当他走出这个方舟的时候，地上的水干了，表示洪水过去了，表示那时候那个审判，神不再用这种方式了，神的恩典临到啊、耶稣基督神所预备的救恩的方式，他道成肉身来到了我们中间啊、来到了我们中间。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把真理向我们显明，把真理向我们显明。所以当我们在思想第一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思想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我们犯罪， 使徒以弗所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保罗说，我们顺从今日的风俗，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保罗说，你看我们不在基督里边，我们没有办法了。那天在小组里讨论，我们到老修家，有一个弟兄问，咒诅从哪里来？咒诅是不是从神来？这个李长老说，咒诅当你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保护，你就在咒诅之中。这很简单，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们过去的行事为人，我们顺从空中的掌权者，顺从心中运行的邪灵，顺从今日的风俗，那你说这些东西不是伤害吗？不是咒诅吗？那就是咒诅。如果你离开了挪亚方舟，你不在这方舟里边，你面对的就是审判，就是灭亡，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我们进入方舟，洪水过去，我们地干了，我们就得救了。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是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来了，神预备的挪亚方舟，预备的一个新时代的救恩临到了我们，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救，我们的罪得赦免啊，审判不再审判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受了审判，他用他的死，用他的宝血满足了父神的公义的需要。所以在这一刻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新的时代来临，明白？哈利路亚。我盼望2012年这个新的大年初一一过的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对我们个人来说，对我们家庭来说，对我们教会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明白？哈利路亚。我们要迎接这个新的时代，用一个全新的感恩的心情，像挪亚当他们看到地的洪水，看到全人类都没了，他们一家八口走出方舟四处看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什么？神的恩典。哈利路亚。神有如此的恩典保守了他们一家八口，让他们做什么？让他们能够繁衍人类啊，繁衍人类，让他们能够重新的啊，在神的面前与神立约，在彩虹中与神立约。第二点，我们看到的正月初一日是新生活的开始。第一点我们讲是新生命的开始，那么第二点是新生活的开始。在出埃及记第40章的第一第二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出埃及记说，神的帐幕在人间，在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开了这个埃及的奴役，他们来到旷野的时候，他们怎么与神相交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摩西领受了上帝的一个晓谕，对他说，在正月初一那一天，你要把会幕立起来然后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把这个法柜遮盖住，然后把桌子搬进去，摆上陈设物，把灯台也搬进去，把灯台上的灯盏点着，把烧香用的金坛安放在法柜前，挂在帐幕的门口，然后把燔祭坛安放在会幕的帐幕的门口。当神在晓谕摩西的时候，他把帐幕甚至怎么做帐幕，那每一项都晓谕的一清二楚，包括帐幕的幔子的尺寸多少。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一个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们过一种新的生活，就是帐幕中的生活。以色列人后来过了帐幕的生活，我们知道帐幕后来演变成圣殿，到了西安的时候，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演变成圣殿。所以当神让我们帐篷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表示神住在我们中间，表示神与我们同行。当以色列人在走旷野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孤独，没有方向，不知道走多久，又不太听自己领袖的摩西的话，他们是不听的。我们去看到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那些年多少的难处，但是摩西有一点，他永远的爱这些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犯了罪得罪了神的时候，他都到神那里去求情，说神啊，你来啊赦免他们，要不然就把我从这个生命冲生命彻中挪去，让他们都能够得救都可以的 你看到这个摩西这个领袖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刚才说，当神的帐幕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要过一种第一点是过一种我们在神的帐幕中的生活，我们过一点有神的生活。过去我们都是靠自己自我中心，现在以神的帐幕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因为帐幕就是神临在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与他相交。那第一点，那我们要过这样一个生活。那第二点，我想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不仅是要跟神，我们在世界中一个活出基督徒的样式，这个也很重要，活出基督徒样式。所以你看呢，首先第一点，帐幕是遵照神所启示的样式建造的，是一丝不苟的。神在西乃山上详细的说明了帐幕和其中各样物件的做法，因为这是神的圣所，神说我的圣所是圣的是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的。所以每当想起帐篷，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就是神的帐篷，我们的生命就是神的帐篷，神也把他的帐幕建立在我们生命之中，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这第一点我们记住，我们要按照神的样式来建造，不管建造教会，建造你的小组，建造你的家庭，还是建造你自己的生命，你都是按照神的样式，因为那个帐幕那个尺寸是神所颁布的这个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建造自己的教会，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样式这个是错误的，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根基来建造教会。有时候我们建立家庭也按照自己的好恶我们是东北人，我们是上海人，我们是东部的西部的，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原来的传统文化来建造，这个是不对的，是要按照圣经来建造。所以在我们谈到文化基督化的时候，这个文度化基督化不是文化耶稣基督圣经的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补充。有人说中国文化现在不好了，有些都已经不好了，我们把圣经拿来做一些补充，我们的文化又丰富了，这不是的，是什么？是取代，完全的取代，完全的取代。当不管就像这个光，当光来临的时候，所有的蜡烛都是没有意义的了，太阳升起蜡烛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今天说我们的文化孔子的文化，我们像个蜡烛有点优秀的东西，老庄的文化也有像蜡烛有点优秀的东西，释迦牟尼的文化在中国也是个蜡烛有点东西。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这些蜡烛是没有意义的，它的光是很小的，所以我们不是一种补充，是一种取代。所以当你的家庭，当你信了主了以后，你的家要有以耶华，以神的救恩，以神圣经中的教导来建立，建立你的夫妻关系，建立你的儿女，怎么去教导儿女所以你教导儿女最好有神的话，你没有神的话没用的。比如我儿子吧，也听那阵儿的时候，有时候就跟他妈妈关系有段特别紧张，当然跟我也是紧张的这个，但是这个爸爸毕竟是男人，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威信的因为爸爸平时不太说孩子，我从来不在孩子面前说他们，但是我一说那就大事儿，你知道吗？那就比较大的事儿。有一天他妈来找我告状，说我要用他的 computer， 我的 computer 坏了，我用儿子的 computer， 我想喷他一个东西，是教会的一个东西，儿子就不给他用，儿子干嘛？看电视，在那里看电视连续剧，我就不给你用，因为电视剧看上瘾嘛，你知道吗？那中间停下来不合算。这妈妈怎么说他都不给他用，他说这是我的 computer， 你看这今天这孩子多自我中心啊！没想到这是你妈花钱给你买的 computer， 对不对？你给了我就是我的，我就不给你用。他妈就特别着急，那个时间怎么说不行，俩人最后快吵起来了，找我说你看怎么办，你帮我说一下去。那我就去了，我说让开，起来让你妈用一下。他说为什么？我说神说。你要没这话，他就不听你的。我告诉你，你说我说没用，他觉得你过时了，你没我懂东西多。小孩不都是吗？听那阵都觉得父母过时了。我说神说当孝顺父母，让你在地上的日子长久，你要把圣经打开，出埃及记20章，打开给他放在面前，中英文对照的，我看这边，他看那边，念一遍，起来了。给他妈用了，你看神的话就比你的话有用，告诉你，教育孩子从小就用神的话。我觉得我最近呢，我在翻教会历史的时候，这我发现这个改革宗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改革宗的教会他们不太重视这个小组，他们重视家庭，他们在家庭里边就是家庭祭坛，这就是小组，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单位。我觉得这个传统很好。我们就把精力放在小组上，这个不错。 我们也把精力放在团契上也没关系，可是我们忘记了一点，家庭祭坛。如果这个家庭每一个礼拜有两次到三次的聚会，也不用太长，半个小时就好了啊。然后爸爸负责来召集，你爸爸是家里的祭司嘛，当然负责召集嘛，妈妈是家里的师母嘛，每个人都是家里的师母，那你是谁啊，对不对？那你就是来负责服侍，把孩子们聚到一起，或者你在地毯上，或者在桌上都可以，没有关系。然后由爸爸读一段圣经，哎，然后大家每个人来分享一下最近学习怎么样啊，这个跟同学的关系、老师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我们用这段圣经来光照一下。你每天光照一下，每天光照一下，每天光照一下，一个礼拜光照7次，你一个月光照30次，你的儿女保证比不光照强多了，你相不相信？神的话才是我们生命的祝福，神的话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你不用这个光照，这世界的所有的东西都进入他脑海中，他脑海越来越堵塞，全是黑暗的东西。你看今天孩子，我们孩子一上中学，我们就担心呐，你知道吗？担心什么？尤其女孩做父母的更担心呢，你知道吗？我有一个老朋友，比较幽默，爱开玩笑。他的女孩初一就谈恋爱了。他有天跟我说：“哎呀，你说这个，你得给我祷告。有天说我女儿抱回一个小外孙怎么办？吓死我！”他这个人还没信主呢，他说话还比较直白，有没有道理啊？有这样子的，吓死你！有一天15、16岁给你抱回孩子了，你得养着。我告诉你，因为他能养啊。要用神的话语从小的教导孩子，很重要一点就是家庭祭坛，家庭祭坛。这个家庭祭坛就是家庭的一个小型的聚会，尊主伟大的聚会。所以当然了，我们有些姐妹弟兄还没信主呢，就比较难。可是没有关系，你可以你来组织，弟兄没有信主就你姐妹来组织，组织让孩子来，把先生也叫来，尽量配合一下嘛。为了教育孩子嘛，他总是愿意的，对不对？你说为了孩子更好，那他还是愿意的。你看很多不信主的人呢，就把孩子送到教会来，说让我们孩子来学好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来？你不学好啊？你看很多人就是这样，让孩子学好，自己不想学好啊。他不说不学好，说我忙啊，忙什么呢？打乒乓球啊，打篮球啊，跳舞啊，对不对？总是忙啊。世界的事情永远忙不完，有一些这些都会过去的。圣经说这一切都会过去，什么会存在，什么会永远长存？弟兄姊妹告诉我，神的话语永远的长存，这些都会过去。所以那些都会过去的时候，你追求的有什么意义？都会过去的东西，就不要去花那么大力气追求，追求那是永远不过去的，那个才要花力气去追求。所以弟兄姊妹，从今年开始，大年初一都搞个家庭祭坛，包饺子的时候吃饺之前，大家到一起把讲一讲过去一年经历了什么，父母也把我们一年经历的一些难处告诉孩子们，爸爸妈妈其实经历了工作很大的压力，难处希望你多理解，可能照顾你们照顾的不够，今年新的一年神会给我们更大的恩典。然后呢，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你们选一段经文，就跟他读读，让他们一起share，他们让他们读英文，就用他们就读嘛，读我们就在跟他们解释，对不对？然后谈我们的感想，不多，就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唱一首歌，然后做个祷告。做父亲的要为每个孩子祝福，每孩子祝福。现在其实我们就一两个孩子，很容易就这个家庭聚会。如果你能够坚持下去，能够坚持下去，你能坚持几年，那孩子绝不一样。有一天他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会成为你的骄傲。如果你不按照神的话语，他说世界来什么都让他吸收什么，我们也不分辨，我们说行啊，他想怎么就怎么做，他想怎么做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不就麻烦了吗？你想怎么做怎么做，有一天这个世界找到你，你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这个第二点，帐幕，你看他这帐幕是用幔帐围绕的，那个时候没有人能进入到那个幔帐里边去，唯有谁？只有一个人，大祭司。以色列人宗教里面他有个大祭司，就是他很多祭司了，他立位宗派立位家族的全是祭司，而他有一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一定从哪儿出啊？从立位家里边出。这个大祭司一年就是正月初一这一次可以进去，可以进到圣殿里去，平时不可以去的。他去干嘛去呢？就代替我们来认罪啊，把我们的罪陈明在上帝的面前。但他有没有罪呢？ 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他会审判罪，他不能见罪。那幔帐挡着，我们在幔帐外面，上帝在里边，约柜在里边，法版在里边，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有幔帐拦着我们。如果没有幔帐，幔帐一裂开，那我们立刻就完了，我们有罪的立刻就死掉了，上帝的光就击杀你，你看到没有，对不对？只有大祭司他有这种权利进去，他要穿一个特别的衣服，然后他身上带个铃铛，还是扯个绳，你为什么他那铃铛啊，在里边献祭的时候他走动，那铃铛会响，大家在外边听说这祭司还不错，没犯什么大罪，上帝没杀他，你知道吗？响着呢，那就放心了。如果他帮不响了，啪嗒一下倒那了，那完了，死了，那上帝把他击杀了，那怎么办呢？谁都不能进那个幔帐里边去，但是他有一个，他身上带个袋子，拖到外边，大家不用进幔帐，就弄袋子把他拉出来，然后我们再选个大祭司。谁敢做大祭司啊？不是所有人都敢做大祭司的，每年的祭司献祭是挺危险的，开玩笑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哇，你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有的做的长老，做到传道人，不容易的，不容易的。在上帝面前，我们都跟那个祭司一样的战惊恐惧的，因为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要认罪的。那大祭司，你看他在进圣殿之至圣所之前，他要沐浴，他要一个月，他要洁净自己的，要洁净自己，这很重要。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我们要洁净我们自己，首先洁净我们的心啊，因为一切的意念都从心发出。圣经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第三点，帐幕也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预表，建立帐幕就是体会神的心意啊，体会神的心意。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这个住字住在我们间，这个住字在原文中啊，希腊原文就是支搭帐篷的意思，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里边搭一个帐篷，让神的殿在我们里边，让神在我们生命中跟我们相交。那这个帐篷就是住的意思。所以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一切都更新了。缺少智慧的，耶稣就是你的智慧，明白？缺少跟真理的，耶稣就是你的真理。缺少这个工作的，耶稣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侍奉他，有没有工作都可以喜乐的去侍奉他。缺少这个健康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健康。生活缺乏的，他是我们的预备。难处疾病中，他是我们的安慰。在苦难中，他擦干我们的眼泪。当我们走偏了人生的道路，他把我们带到正道上来。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这帐篷的第三点。讲到最后一点，我们感谢主，就是正月初一是新的复兴的开始。我们再看段经文，在历代志下的二十九章，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历代志下二十九章第一节讲了一个叫西西家登基的时候是25岁，讲了一个君王叫西西家。那么西西家是一个好王坏王啊，如果你读列王记，大都都是坏王，没几个好王，一做君王全是坏蛋，告诉你没做君王的时候还好一点，你看着还这个人像点样，一做了君王就完了，因为权力无限的扩大。可是西西家是个好王，一开始在29章就说西西家登基的时候才25岁，他是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做很长。他的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那么西西家行，第二节，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像他祖先大卫一样所行的。所以这个西西家呢，在位的元年正月大年初一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他开了耶和华的殿的门，重新的修理，因为神的殿已经荒凉了。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开了耶和华殿的门，他重新的整理。为什么？ 因为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当约书亚离开世界，以色列开始一代一代一代代的堕落，人们开始拜偶像，人们去建丘坛，人们不再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不再来到神的殿中，所以整个以色列全部败坏。到西家又开始一个属灵的复兴，所以在圣经中管西家的时代是一个以色列人复兴的时代。他做的第一件复兴的事情并不是经济的复兴，是什么复兴啊？属灵的复兴。他让我们重新来洁净圣殿，洁净圣殿，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就在元年的，他当了君王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月，元月啊，他就开始重新的啊开了圣殿的门。圣殿东西关了多少年了，然后重新的修理，因为人们不来圣殿，人们去丘坛去拜偶像。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元月元年的正月，西西家开始了以色列的属灵的复兴。所以西西家他清晨起来，圣经说啊，他用了多少天呢？用了他整个清理圣殿，从大年初一到大年十六，好像中国过了正月十五是正月十六，他用了十六天来清洁上帝的圣殿。今天我们中国人过年呢，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那就是吃啊喝呀玩啊，对不对？什么都不干了，工作也不干了。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在这十五天到初一到十五这个中间，我们尽量能够来到教会，我们把我们的一年交给主，我们来一个新的祷告，我们为教会来祷告，教会复兴啊！我觉得尤其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因为中国放假，我们不放假，我们在美国还是正常的走，可是大陆的基督徒在这间，我们管过去吃喝玩乐，甚至打麻将，那我们就麻烦了，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然后有一天过了正月十五再回到教会，想再复兴回来，哇，一肚子都是世界的东西，就比较累了，比较难了。属灵的生命啊，我觉得有点像游泳，你觉得像不像？而且是逆流游，你要不游，你就随着波浪，叫随波逐流了，你就随波逐流了，你就不断的要游泳。属灵的生命来不得半点的虚伪，说我躺在那里就能成长的。属灵的生命是在一种追求中，读经、祷告、认罪、悔改、聚会、服侍，是在这里边成长的。不可能说不在这什么都不做，就属灵生命有的成长为一下属灵巨人，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从初一打麻将打到十五，十五以后我就不再打了啊，我就去聚会去，能吗？打上瘾了，然后也输了点钱，还想捞回来啊，对不对？你马上就被世界的东西挪走了。所以在中国春节的时候，真的是希望盼望中国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海外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像西西家一样，来到圣殿里边来做一个洁净的工作。这个洁净有两点，第一个是洁净圣殿，洁净圣殿，神的殿是圣的，神的殿不应该有世界的东西在神的殿里边啊，在神的殿里边。所以你看西家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这个我们知道，在洁净圣殿，耶稣基督也洁净圣殿。在这个圣经一开始，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两次洁净圣殿。那第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拿着鞭子赶走了圣殿中兑换金钱的、买卖牛羊和鸽子的。他说这殿是万国祷告的殿，不能把它当成贼窝。那大家觉得这段好像经文好像比较严厉，耶稣基督为什么对这个，因为那些兑换金钱兑换鸽子的，为什么他们会在店里卖鸽子？你们告诉我，你们读过这段经文没有？约翰福音第二章，他们为什么在店里卖鸽子换金钱？那其实啊，也是为了敬拜用的。因为外邦人来了，你看很多人，因为旧约人到了圣殿都要奉献，没带钱嘛，他带的是新币，马来西亚币或者什么其他的什么币，我说开玩笑，叙利亚币，当时的大马士革币，他没有犹太人的钱，所以他要换了钱去奉献，奉献，有的是换了金，换了鸽子，什么其他的来牛羊来去献祭认罪， 你看他也是为了，好像为了献祭这种用的。耶稣为什么把他们赶出去？即使带着属灵的意义，也不应该在神的殿里做这种事情，应该在哪儿？在外院，在外边做，不能在神的殿里做。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也很重要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多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生意的，不可以做生意？难道不可以的？那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也是可以做生意的，但是不能在教会里边做。来到教会就一个目的，就是敬拜他。今天我们看到多少教会因为到这里兑换金钱来了，那意思就是老鼠会，卖健康食品，卖什么美容食品，卖什么老鼠会都在教会里推销啊，推销有的小组就变成全是老鼠，啊，大家没有分辨能力，啊，觉得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对不对？这都很好嘛，弟兄姊妹彼此赚点钱有什么不好的？可以在世界上去出去，不要在神的殿中做，就是这个意思。那老鼠会，也有一些来到教会来找政治避难的。填这个一个表，信了耶稣了就去办政治避难，真信假信我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嗯，但有一点，当你真的是被逼迫了，你真的是，那上帝一定是帮助你的，我也愿意帮助你。常常有人找我去出庭，最近是有一天三个电话打电话让我去出庭，我告诉他们我不给你们出庭的，你如果真合神心意，神一定会通过。这我为你祷告，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不应该是，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单纯的信靠主，那这个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单纯信靠主，有些人有多少人，我这些年也是帮助了十几个人吧，我多了不敢说，十几个，因为我最反对给他们出庭，但是我真的是知道他们在国内受过逼迫，那我愿意为他出庭，出了庭了，他们拿到绿卡了，很多呀。这十几个人现在教会一个我都没见到，你知道吗？拿到绿卡人就不见了。耶稣基督治那个大麻风病治了十个人，还有一个回来的，那现在还不如那个时代。我告诉你，纽约有一个教会一天就受洗了500多人，那我不敢说他500人都不得救，但是这里边大多数都是办绿卡的。那教会如果我们这样的，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就这样，我们没有真理教导他们，他们真信主假信主我就不知道了。当你洁净圣殿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圣殿作为传道人，作为教会的长执同工领袖，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圣殿是圣的，我们来到这个里边就是来敬拜上帝的，就是读他的话语的。我们世界的东西不在教会里谈，当然我们有爱心，我们见到那些软弱的扶持需要帮助，帮助你怎么来拿捏这个尺度，那是圣灵的感动。我愿意为一些人出庭，那是因为圣灵当时真的就感动了我。那他虽然不见了，他还在主的教会中，他到哪里我都关心他，你搬到哪里去了，你还是去不去教会？忙，都是忙啊，忙礼拜天，忙什么？忙不就是忙礼拜天赚钱吗？你没有想到神的恩典啊，为你出庭我早上5点钟就起床，就去你一会儿去巴尔的摩，一会儿调到什么这个 El Paso， 一会儿调到洛杉矶，我都得飞过去。我为你付出的代价，我就希望你能够真正的信主。如果你不是，那对神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你知道吗？你得上地上绿卡一点都没有用，有一天得天上的绿卡最重要，你知道吗？你们，我们有天上绿卡举手。这就我们有天上的绿卡，当然我要举手，对不对？这个绿卡比地上绿卡很容易得，为什么容易？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得了。可拿地上的绿卡所必多少材料啊？那不容易的，对不对？很重要的。我不是说对这些这个要申请绿卡人歧视，没有，我爱你们，我真的盼望你们早早拿到绿卡。但是大家要知道圣殿的意义，圣殿的意义。我也真的是劝很多的传道人，在北美的传道人，在这时候又在真理上站得住，站得住，在真理上站得住。感谢主，哈利路亚。第二点，我觉得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同时我们也洁净我们自己，洁净自己，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侍奉的生命，而不是老被别人服侍的生命，对不对？耶稣基督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服侍，我乃是要服侍人的。” 啊，我们不是被人服侍的，我们是服侍那些所有有需要的人的。所以这就讲到我们在复兴的时候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要侍奉他。罗马书第十二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个侍奉原文英文叫 worship， 是敬拜的意思。所以我们侍奉其实就是一种敬拜。所以在侍奉的过程中，我这是盼望弟兄姊妹的正确的来运用我们的恩赐。每个人的恩赐不同，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年的恩赐最明显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是教会的五个大的恩赐。那当然我们谈到使徒的时候，我们指的什么叫使徒？使徒是奉差遣的人，叫使徒啊，使徒。那么使徒当我们叫差派出的宣教士啊，他们就是代表着上帝的旨意，带着神的话语出去，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带着使命的门徒，这个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那个狭义的使徒，所谓讲的那种职分，像彼得的啊，这十二个使徒的，包括保罗的啊，包括当时跟过耶稣的，那这些使徒的职分今天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说自称是那个使徒，因为这里边会涉及到一个神学上的混乱。因为圣经说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如果今天你还有使徒，那我们就有新的根基了，因为当时的使徒所说的话一切都成为圣经。这个我们的根基，使徒和先知，就是圣经，就是圣经，奉差遣的人。那这个恩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先知的恩赐。先知其实在当时就是说预言的，说预言的人啊，说预言的。那今天我们把先知当作来传讲神话语的人，神话语的人。所以这个先知，那个狭义的先知也过去了。今天不要听一些人说我是先知啊，我也在加州看过这个先知，而且最近特别奇怪，女先知特别多啊，先知都是女的，没看几个男的先知。男的我认识两个啊，这个刘族村了，还有几个是爱说预言的，他们自称先知。我这个我不是很相信的。我们有一天有个女先知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我们教会，我们那个金牧师，我们有个牧师让他给祷告，他就告诉你给我买瓶水去，金牧师买什么？再买个录音带，我给你祷告，你要录下来，录下听，每天听，每天听，这个才能够成为你的咒诅就会除去，祝福就会来临。这话有没有道理啊？没道理，没道理。加拉太书说，当我们信耶稣，我们所有咒诅都打碎了，我们是新造的人了，在基督里边，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也说，对不对？很清楚。结果我们那金牧师就来了，他也不知道他是牧师啊，你知道吗？他就把这个录音带给他，他就录，他就说，你现在呀，你的，因为他看得特别胖，你知道吗？他肚子也很大。我说金牧师原来在信主之前卖 Seven Eleven 开那个店的 ，Seven Eleven 卖的最多的就是可乐和这个可乐嘛，所以他就喝上瘾了，就喝了可乐肚，肚子就变成一个可乐肚。所以后来我案例他的时候，我们几个案例的时候，我给他一个规定，从此不能喝可乐，这是罪，捆绑要打碎他，啊、后来他真就顺服，佛都不给你案例的，就这一点。我就你不能够无节制，做牧师要有节制。那你在台上讲到挺大肚子，人家以为你每天睡懒觉不做工的，你知道吗？所以牧师瘦一点比较好，瘦一点就是睡觉大时候，你看牧师多辛苦，瘦成这样，这所以后来他这个就戒了，戒了，他真戒了，戒了。但是有时候我找他干点活帮我，我就给他拿瓶可乐，抽屉一拿可乐，他眼就亮了，就很高兴。那一天他去听这个先知讲，这先知就说，你最近做生意要赔一大笔钱，因为他以为他是商人呢，他长得太像商人，他原来就是商人，说你像猪一样在泥坑里打滚，这把他气死了，这个气的好多天不愿意服侍了，讲道又讲不出来了，这个整个的因为猪一样的在那打滚呢，这怎么讲道啊？我们还得做心理医治，做辅导。先知要小心，先知什么？讲神的话，这个叫先知，讲圣经的话就先知，因为神的话已经启示完备。还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 其实牧师跟教师是一样的，都是教导人的，讲圣经的啊、讲主日学、主日崇拜讲道、小组讲道，这个讲神的话，那这个传福音，那这个就是还有传福音的 evangelist， 这个传福音的，其实这所有人都是要传福音，但是有一种人是真的有传福音的恩赐。你看传福音是需要恩赐的，有人他说了半天说大天了，人也不信主，那人一句话那人哗哗流眼泪了，信主了，那就是恩赐啊。那张锦就有这恩赐，对不对？一回国哇家全家都得救，27个人信主，不仅是他捐了，他坐飞机旁边他就祷告，他从西安转机不是北京转到西安，他就祷告说主耶稣让我在飞机上有机会传福音。你有这个祷告吗？你讲飞机上主耶稣最后旁边别坐人，我还可以宽绰点这个祷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祷告旁边坐，结果坐了个男生，不好意思了，一个姐妹向男生传福音，他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让他坐在我身边的，你让他先开口跟我讲话。哇，这个很厉害，那个男就开口了，说今天西安天气不错的，其实你看这开口就讲个没有意义的话，其实，但是他开口了，他向他传福音，下飞机绝志了，感谢主，这就有恩赐啊，对不对？我们有的跟了好多年还没绝志呢，对不对？这传福音也有恩赐的，所以这除了这五点以外，教会其实还有很多的服事，啊、我们教会服事，不管你的恩赐大恩赐小，肯定恩赐有不一样的，有的恩赐大，有的恩赐小，有的恩赐多，有的恩赐少。但是你总是有恩赐的，你的恩赐都是可以为主所用的，嗯，怎么用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说的，啊，看自己合乎宗道，看自己这一块，当我放到教会跟弟兄姊妹配搭一起，是何等的美。讲道不一定都讲得对呀、啊，你知道吗？也有讲错的。圣经中记载着，哥林多前书记载着有一个特别会讲道的人，叫什么？亚波罗，使徒行传第18章24节到26节，讲了一个亚波罗。就亚波罗呢，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个有学问的，他最能讲解圣经。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基督是详细的讲论教训人。但是他所有的讲道里边有一点不足，是什么？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他不知道耶稣的洗。那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叫百基拉雅居拉的夫妻两个，就把他们叫到家里来，请他吃饭，没有责备他，说你讲的不对啊，没有责备他，你怎么就不讲耶稣的这个施肉洗，讲约翰的洗？他没有这样，这成熟的弟兄姊妹处理方法是不一样，把他请到家里去，详细的把耶稣的洗跟他讲的清清楚楚的。那谁亚波罗怎么样？很谦卑，就领受了，就学习了。这就是恩赐的不同。恩赐呢，我觉得首先所有的恩赐要顺服在圣经真理之下，用圣经来规范约束我们的恩赐。如果我们弟兄姊妹的恩赐这个自己觉得不需要圣经去约束了，绝对恩赐不要为神所用，你用多了反而我告诉你破坏了教会，你也是你自己在叫上帝那里边蒙羞。这个恩赐要为神所用的。有时候我们说热情主动好不好？当然好，可是你一定要为神所用。比如说彼得就是特别热情，老跑到耶稣前边。当耶稣要被捕的时候，你记得吗？耶稣要被捕的时候，当那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啊，彼得就唰就拔出刀说：“主，要不要砍他们？”啊，主还没等说话，上去就一刀就把那个马勒谷，叫马勒谷吧，那个人耳朵给砍掉了。你砍个耳朵能不能砍？你怎么砍耳朵？砍耳朵肩膀就砍掉了嘛，一砍耳朵这不肩膀就下去了吗？他肯定不是想砍他耳朵，你知道吗？他故意砍他耳朵，砍那么准，彼得又没练过武功，他就砍他头，他唰那么一刀，那马勒谷就赶紧那么一闪，耳朵刷下去了。你看这个动作，你想一想，你有时候读圣经，读当时动作。那是要他命的，唰就一刀。马勒谷那人家也是卫兵嘛，对不对？人家仆人嘛，大祭司的仆人，唰那么一头，耳朵从下边上面砍，砍完怎么样？这就走在神的前面了。我们有的时候服侍热心也会走到神的前面。耶稣所做的是说，收刀入鞘吧，耶稣就把那耳朵给接上了。有时候我们做完主还得重新来做，你知道吗？恩赐一定要降服在圣经的里边， 用圣经来约束我们的恩赐，来检验我们的恩赐，这个恩赐才能为神所用。所以恩赐会结出生命的果子。第一点，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生命会长大。我刚才说了，我们不在侍奉中，我们很难成长的啊，在侍奉中长大，也能够学习与别人联合，配合别人的恩赐啊。被我这原我原来就不太会，我原来唱歌的时候一到诗班，诗班就全乱了，因为我声太大，把人家都搅得一塌糊涂。我觉得他们不够大，大点声嘛，对不对？你真伟大，我就这样声，那人家那就不行嘛。所以后来人家诗班最后就做了决定，就不让我唱了。我还挺委屈，我觉得你看我这刚信主这么火热服事，然后你歌声最大，你应该鼓励大家都像我这么大嘛。人家说诗班只要听不到你的声音，听到是一个声音就对了。如果你的声音从诗班里出来就不对了，那个我们觉得挺对，你知道吗？那服事主的时候就是这样。你怎么学习谦卑，在那里边就像一团泥揉到一起，分不清你和我啊、嗯，像一个橄榄当它压成渣的时候，这个出那油的时候，那油还能分清哪个橄榄的油吗？分不清，都是煮的，都是煮的。所以那时候我们才能做得好啊，做得好。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到十五节到十六节，唯有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的相助啊，这个叫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么第二点是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当一个人侍奉主的时候，他会结出圣灵的果实来啊。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凡事不可以结党，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基督里边就可以建立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身体。所以第三点是圣灵的果子。腓立比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在侍奉中我们看到它的果子流出来啊，有什么？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可以禁止。所以当我们谈到恩赐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我们要回到神的话中来。我相信弟兄姊妹，不管你什么样的恩赐，你是这个有招待的恩赐，你是有敬拜的恩赐，你是有司琴的恩赐，你还是有传福音的恩赐，你还有开放家庭也是个恩赐啊。开放家庭你没有一个信心，没有这恩赐，没有打扫卫生的恩赐，你也不敢开放家庭，对不对？这也是恩赐。还有辅导的恩赐，劝慰的恩赐。有的人夫妻一吵架，那对夫妻就去，他就会说，就会辅导，把人辅导的好了，你一去可能把人辅导的吵了，你这个不一样的，对不对？辅导婚姻不容易的，辅导婚姻我常常教导弟兄们，辅导婚姻一定要按照圣经原则去辅导，否则你辅导的都是乱的。我们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有婚姻出问题，大家热心嘛，这姐妹替姐妹说话，弟兄替弟兄说话，然后就他们家也吵起来了。本来他家没事，这家吵完，他家也吵，他吵那家也吵，结果发现弟兄姐妹都紧张了。这弟兄就说姐妹有问题，姐妹都说弟兄有问题，这个辅导就错误的。辅导，你一定要让他认罪。所以当你打电话给我说，你说我婚姻有问题，我一样让你检查你自己。那个时候我不能跟着你说，你说我老公不好，我说你老公太差了，那我这么讲不麻烦了吗？他说我太太真的是不行，这个不是好女人，这个不是上帝，我要离婚。我说你不能离，我不能说那离吧，就这样，咱们说离就离呗。没有爱情，婚姻是什么？是这个是不道德的，对不对？这马克思列宁说的，不是恩格斯说的。我不能这么说，我的诀窍，哪个人找你谈，你就带哪人查经，用圣经来光照他，而不是光照那个没跟你谈的人。否则有一天他俩好了，他说我告诉你，我跟某某某说，他怎么说怎么说，你全被出卖了。我告诉你，你不信就试一试。辅导婚姻也是需要这个圣灵的恩赐，很重要。当然恩赐的最大的恩赐啊，最后就结束了，还是爱，那还是爱。最大的恩赐在爱。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说，第四节说，恩赐有许多种啊，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的。服事的职分有许多种啊，但是同一位主啊。工作的方式有许多种啊，但是仍是一位神，是他在众人里边做成一切的。所以我们一切荣耀要归给主。那么在十三章也说，我若能说啊，这新译本啊，世界所有人和天使的方言啊， 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响铃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也算不得什么。我若把一切都分给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对我仍然毫无益处。然后他又说，这个我们都很明白，这个爱的诗篇，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计算别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然后他又说很重要的，他说爱是永不止息。然后他说，先知的讲道终会过去，方言也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过去，消去消除消失消失。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讲的道也是一部分，等到完全的来到，这部分就要过去这个很清楚。所以不管我们大恩赐小恩赐，我们都要把它放在神的手中。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一首诗歌，让新的一年我们真的是走进了新的一天这小敏写的诗歌，我们心里要欢喜快乐。我们知道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这一天大年初一，新的年要来临的时候，让我们有新的生命，这一天让我们过新的生活，这一天让我们有复兴的喜乐。弟兄姊妹起立来唱走进